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9月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墨西哥瓦哈卡州州长星期五说，墨西哥南部星期四夜间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至少60人死亡。有关当局说，死亡人数很可能会继续攀升。墨西哥总统涅托星期五说，这次地震的强度超过1985年的大地震，那次地震造成数千人死亡。他在星期五晚上的电视讲话中宣布全国哀悼3天，并保证政府将协助重建。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星期四午夜前发生里氏 8.2 级强震，震中距离托纳拉镇大约100公里。墨西哥总统说，这是墨西哥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据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的信息，地震引发1米高的海啸，目前没有有关海啸造成破坏的报道。飓风艾玛正在向佛罗里达州移动，当地官员警告数百万民众撤离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此前艾玛在加勒比海造成至少22人丧生，并造成灾难性破坏。飓风艾玛预计星期天会在佛罗里达州登陆，政府要求560万人撤离，占州人口总数的1/4多。佛罗里达州州长斯科特称，这次飓风为一次佛罗里达州从未见过的灾难性风暴。他说，飓风波及面比整个佛罗里达州还要宽。他警告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风暴转眼就到。气象预报对星期五飓风艾玛的行进轨迹进行了调整，风暴将袭击佛罗里达州西部海岸。这就是说，有着600万人口的迈阿密地区不会受到风暴的直接侵袭。一度曾经被降为4级的飓风艾玛，星期五晚上再次升为5级。气象预报说，飓风艾玛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大西洋飓风，在逼近美国大陆的途中会保持眼下的强度。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提醒缅甸说，虽然华盛顿支持在缅甸西北部的诺开邦打击暴力活动，但必须向有需要的人送去人道援助。黑利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我们欢迎缅甸政府承诺向所有因暴力而流离失所人提供人道援助，但是我们将继续敦促他们确保援助能够真正和尽快的送达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且送交援助的方式要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尊严。星期五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表示把注意力特别集中在恢复对缅甸北部诺开邦提供人道援助的问题上，并且非常关注当地不断传出来的侵权指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星期五晚上发表声明说，美国已经正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就制裁朝鲜的新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声明说，美国通知联合国安理会希望下周一开会，围绕对朝鲜实施更多制裁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美国之音获得的草案副本显示，草案要求禁止向朝鲜出售原油、精炼石油产品和天然气凝液。朝鲜所有石油和天然气几乎都从中国进口。专家说，没有天然气和石油，朝鲜经济将迅速崩溃。美国提出的制裁草案还要切断为朝鲜带来数亿美元收入的纺织品出口。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天开始对欧洲进行20天的访问。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将公开阐述佛教理念，并与科学界人士会面。达赖喇嘛星期五来到印度首都新德里，从那里出发，展开他的欧洲4国之行。达赖喇嘛称，此行是一次教育访问，他很期待，特别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与科学家们的会面。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ewart 一家正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忽然断电了，他们点起了蜡烛，还邀请独自生活的邻居 Romero 太太来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今天的这一讲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Robbie 和妈妈 Ellen 在家里等着爸爸 Philip 去把 Romero 太太请过来的时候两个人的对话。
第二部分呢，是 Romero 太太来了以后首先向 Stewart 一家邀请他过来共进晚餐表示感谢，然后呢他们就围绕断电这个问题谈到了过去。看来啊，在 Romero 太太的记忆中有好多有意思的故事呢。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是个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呢是家庭作业。
Garage， G-A-R-A-G-E， Garage 名词，意思是车库修车厂。
Log， L-O-G， Log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名词，意思是原木。
Widow， W-I-D-O-W， Widow 名词，意思是寡妇。
Scary， S-C-A-R-Y， Scary 是形容词，意思是令人恐惧的害怕的。
Territory， T-E-R-R-I-T-O-R-Y， Territory 是名词，意思是领土某个地区。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是个医学名词，意思是肺结核，通常呢简称为 TB。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ell me.
No homework.
And no TV either.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Look.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No, not I.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There wasn't?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On horseback?
Of course.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His first wife.
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分段听课文，并且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和妈妈 Ellen 在家里等着爸爸 Philip 去请邻居 Romero 来一起吃晚饭。母子两人一面等，一面随便聊天。Robbie 觉得很高兴，因为停电了，他就可以不做家庭作业了。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妈，你觉得 Romero 太太今天晚上会愿意上我们家来吗？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我不知道 Robbie, 你爸爸正在邀请她呢。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Hey, Ma, 今天晚上会很有意思，对吗？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我想是吧，没有电灯，这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儿。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Tell me.
告诉我。
No homework.
可以不做家庭作业。
And no TV either.
可以没有电视。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也许我们可以把壁炉的火点起来，这样呢，我们就能围坐在壁炉旁讲故事了。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Romero 太太可能很想听个好的故事。
在晚上断电的情况下， Stewart 一家想到把邻居请到家里来，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Spend, 动词，意思是花钱的花， spend money.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花时间，spend time, 和某人在一起就是 spend time with someone.
我们平时啊都已经习惯了有电灯，偶然有机会在烛光下吃饭聊天，哎，我觉得也别有一番风味啊。Ellen 看来啊也有同样的看法，她说 This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这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在形容机会难得的时候可以说 This doesn't happen every day. 这可不是每天都能有的事。
对 Robbie 来说，最好的事儿就是可以不做家庭作业了。No homework. Homework 专指学生要在家里完成的作业。不过啊，美国学校的家庭作业一般不太多，特别是小学，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基本没有作业。虽然不用做作业了，但是 Ellen 提醒 Robbie， 不用做作业，但你也没有电视可看了。No TV either. Either 在这句话里可以翻译成也。我们知道英语里表示也的词还有 to, T-O-O 和 also, A-L-S-O。 在用法上呢，这些词有所不同。 to 和 also 都用在肯定句里面，在表示否定的时候就要用 either, no TV either, 也没有电视，这个时候就不能用 to 或者 also来代替。
Robbie 还要在壁炉生火，那么一家人就可以围坐在壁炉旁聊天。 Make a fire 是生火，像生炉子、生壁炉、点篝火都算是 make a fire。 那么点蜡烛呢是 to light a candle。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omero 太太到了 Stewart 家里，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Ellen 说，他们对独自住在大房子里的 Romero 太太感到担心。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瞧，他们来了。您好，你能来，我们感到真高兴。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哈哈，我非常高兴到这儿来呀。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小心台阶 ,Romero 太太。Robbie, 你拿一下蜡烛好吗？这样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些。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我来拿蜡烛。Robbie 刚到车库去拿一些烧壁炉的木柴。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Ellen, 你的晚餐非常好吃啊。谢谢你们今天晚上请我来。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我们对你一个人在没有电的大房子里真有点担心呢。
Ellen 对 Romero 太太说 We a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我们高兴你能来我们这儿。Join us 从字面上来解释是加入我们。Ellen 的意思是说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晚。再比如 We are going to the beach next weekend.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我们下个周末去海滨，你想和我们一起去吗？
那么你对什么感到高兴可以说I'm glad, 表示非常高兴。你也可以说 I'm so glad, 这里的 so 呢是为了强调。要是还想进一步强调，那你就可以像 Romero 太太那样说 I'm ever so glad, ever so, 表示非常。例如 She is ever so nice to us, 她对我们啊简直太好了。
Stuart 的家停电了，车库里肯定也是漆黑一团。为什么 Robbie 要到那儿去呢？因为烧壁炉用的木柴存放在车库里，这些木柴通常块比较大，有时候是锯成段的木块。我们知道砍倒的树去掉树枝的原木在英文里就是 log L-O-G， 但是锯成一段一段的原木头也叫 log。
车库呢本来是停车用的，但是啊，美国人的车库里这东西可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像是割草机、除雪机、高压水枪、各种工具，所以啊，这车库还有储藏室的功能呢。那还有的人干脆就把车停在外面，在车库里摆上了乒乓球台，这个时候啊，车库又成了运动室了。
It's just amazing， 太有意思了。Just 这个词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是刚刚、仅仅的意思。We just listened to part two of the text， 我们刚听了课文的第二段。That nice car sells for just $13,000. 那辆挺不错的汽车只卖$13,000。但是 Romero 太太说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这个时候句子里的 just 不是仅仅、刚刚，而是简直、完全的意思。你们的晚饭味道简直太美了。
不知道听众朋友注意到了没？ Romero 太太啊，很喜欢用加强语气的词。除了他刚刚一进 Stuart 家就说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吃完晚饭以后啊，他又说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然后呢，他又说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听到像这样的人的赞扬话，当然会让人很高兴咯。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Robbie 对 Romero 太太说请他来吃晚饭是因为怕他一个人在漆黑的家里会感到害怕，可是 Romero 太太表示他其实一点也不怕黑，因为他小的时候还没有电灯呢。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对了，我们想你可能会感到害怕。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No, not I.
哦不，我没有害怕。一个人守寡，偶尔会感觉到孤独，但是怕黑，不会的，我是不怕的。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我觉得黑黑的，让人觉得有点害怕。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Robbie, 我已经84岁了。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啊，住在奥克拉荷马州。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呢。
There wasn't?
那时没有电。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那时候在城市跟大点的镇里头已经有电了。但是我们住的地方啊，离最近的城镇也得有20英里呢，起码进城来回一次要花他一整天的时间。
On horseback?
骑马。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那当然啦，我爷爷是方圆几十里内第一个买汽车的人呐，他的工作啊，需要他到处跑啊。
Romero 太太的先生早已去世了，所以他是 widow， 寡妇。这个名词呢，只能用来形容配偶去世的女士。妻子去世以后，没有再组家庭的男士被称为 widower， 也就是在 widow 这个词的后面加上1、2两个字。不过当 widow 作为动词的时候，它既可以用于男士也可以用于女士，意思是使成为寡妇，使成为官夫。 The war widowed him， 战争使他成为官夫，或者说战争夺走了他的妻子。
Romero 太太说，独自一个人生活有的时候会感到孤独，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at times 的意思呢，和 sometimes 一样，都是有时、偶尔。Even new computer can fail at times， 即使是新电脑，有的时候也会出问题。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omero 太太告诉 Stewart 一家，他的爷爷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Philip 和 Robbie 都很想听 Romero 讲有关过去的事。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Romero 太太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他呀，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也许。Stewart 医生什么时候会想听一段有趣的故事啊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现在就听行吗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对，我想听你那有趣的故事。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Robbie, 那故事可不短呐、啊。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Romero 太太，越长越好。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好好好，让我想想啊，那是1892年的事情。我爷爷呢，刚成为一个医生。
Romero 太太说，他祖父的工作需要他到处跑。于是 Alan 就问他祖父是做什么工作的 ？What was his work？ 问别人工作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问法，可以问 What do you do？Where do you work？ 或者 Who do you work for？ 还可以问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你是靠什么工作来生活的
？Romero 太太在回答 Alan 之前，先说了一声 Why？ Why 经常用作疑问副词。意思是为什么？例如 ，Why are you late？ 你为什么晚了？另外，在听了别人说话之后，表示不解或是有疑问，你也可以简单的说 Why？ 为什么？但是啊 ，Romero 太太不是在反问 Alan 任何问题 ，Why 在这个句子里是感叹词。
对了 ，Why 做感叹词的时候，相当于中文里的啊、哦、哎呀等表达方式，例如。Why? It's almost midnight. 哎呀，都快到半夜了。所以我们把 Romero 太太说的 why 翻译成他呀， 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
Philip 和 Robbie 都急着想要马上就听 Romero 太太的故事。 Romero 太太说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在否定句里呢， exactly 可以翻译成并没有或并不是，所以 Romero 太太的这句话就可以翻译成那故事可不短呢，有点像我们中文里讲故事的时候说说来话长。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ell me.
No homework.
And no TV either.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No, not I.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There wasn't?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On horseback?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His first one.
Wa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was Robbie glad that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Because he wouldn't have to do his homework.Would Mrs. Romero like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 Stewart family? Yes, she was very glad that they invited her over. Why did the Stewart family invite Mrs. Romero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They were concerned she might be lonely in the big house.Why was Mrs. Romero no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When she was a young girl,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in her house. Why did Mrs. Romero's grandfather need to travel a lot? Because he was a doctor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墨西哥瓦哈卡州州长星期五说，墨西哥南部星期四夜间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至少60人死亡。有关当局说，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攀升。墨西哥总统涅托星期五说，这次地震的强度超过了1985年的大地震，那次地震造成数千人死亡。他星期五晚上电视讲话中宣布全国哀悼三天，并保证政府将协助重建。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星期四午夜前发生里氏 8.2 级强震，震中距离托纳拉镇大约100公里。墨西哥总统说，这是墨西哥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据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的信息，地震引发一米高的海啸，目前没有有关海啸造成破坏的报道。飓风艾玛正在向佛罗里达州移动，当地官员警告数百万民众撤离时间已所剩无几。此前艾玛在加勒比海造成至少22人丧生，并造成灾难性破坏。飓风艾玛预计星期天会在佛罗里达州登陆，政府要求560万人撤离，占州人口总数的1/4多。佛罗里达州州长斯科特称，这次飓风为一次佛罗里达州从未见过的灾难性风暴。他说，飓风波及面比整个佛罗里达州还要宽。他警告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风暴转眼就到。气象预报对星期五飓风艾玛的行进轨迹进行了调整，风暴将袭击佛罗里达州西部海岸。这就是说，有着600万人口的迈阿密地区不会受到风暴的直接侵害。一度曾经被降为4级的艾玛飓风，星期五晚上再次升为5级。气象预报说，飓风艾玛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大西洋飓风，在逼近美国大陆的途中会保持眼下的强度。气象预报说，这场飓风星期天早晨将袭击佛罗里达群岛以及佛罗里达半岛南部。美国总统川普和他的内阁定于星期六早晨会晤，关注艾玛飓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提醒缅甸说，虽然华盛顿支持在缅甸西北部的诺开邦打击暴力活动，但必须向有需要的人送去人道援助。黑利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我们欢迎缅甸政府承诺向所有因暴力而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援助，但是我们将继续敦促他们确保援助能够真正和尽快送达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且送交援助的方式要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尊严。星期五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表示把注意力特别集中在恢复对缅甸北部诺开邦提供人道援助的问题上，而且非常关注当地不断传出的侵权指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星期五晚上发表声明说，美国已正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就制裁朝鲜的新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声明说，美国通知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开会，围绕对朝鲜实施更多制裁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美国之音获得的草案副本显示，草案要求禁止向朝鲜出售原油、精炼石油产品和天然气凝液。朝鲜所有天然气和石油几乎都从中国进口。专家说，没有石油和天然气，朝鲜经济将迅速崩溃。美国提出的制裁决议草案还要切断为朝鲜带来数亿美元收入的纺织品出口。外交界信息来源星期五告诉法新社说，除了禁止纺织品出口外，俄罗斯和中国反对草案的其他制裁措施。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天开始对欧洲进行20天的访问，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将公开阐述佛教理念，并与科学界人士会面。达赖喇嘛星期五来到印度首都新德里，从那里出发展开他的欧洲四国之行。达赖喇嘛称，此行是一次教育访问，他很期待特别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与科学家们的会面。以上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随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挑衅日益升级，朝鲜半岛到底会不会爆发军事冲突，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多年来处在这场危机阴影下的，不仅仅是7000多万的朝鲜半岛的人民，同时也包括了大片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这场危机给这些人民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外界严重隔离的朝鲜民众，在拥护最高领袖金正恩的同时，是否明白战争的迫在眉睫？而朝鲜半岛一旦开战，将会造成多少人命的伤亡和破坏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也是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
第二位呢，从北京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的是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玉文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朋友，欢迎您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知道朝鲜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外界很难去了解这个神秘的国度还有他人民的生活。许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够从逃离朝鲜人士或者我们所谓的脱北者的口中来了解一些情况。那么今晚在我们的讨论当中，我们为您邀请了目前居住在美国的一位朝鲜脱北者赵珍慧女士，先来和我们谈一谈她所掌握的朝鲜目前的最新动态还有她记忆中的朝鲜。赵女士您好。
那你好，
是我就直呼你珍慧了，因为你相当年轻。珍慧，我想先请你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在这一次国际都在谴责朝鲜最新核试验的时候，朝鲜内部的反应是如何？在我们昨天对你发出了采访邀请之后，我知道你也试图要与在朝鲜的一些朋友家人联系，了解一下他们的反应，你所掌握的情况是如何呢？
现在很多人都是心里很不安，然后很多北朝鲜人他们希望有一个战争让他们的生活结束。意思就是因为每天都是很苦，然后因为政府金正恩也好，或者是我们叫那个波育部或者安政部，他们每次都邀请他们交一些粮食作为军粮，然后交一点衣服，然后手套啊、袜子呀、什么这些东西。所以很多平凡就是很多平常的人呢，把自己的被子都拆开，然后用那个做完袜子呀或者手套，然后捐给国家或者是军队。要不那样的话，他们就把他们送到一个就是大连队，韩国人那个北朝鲜叫大连队，就是一个像个监狱一样的地方，需要待在那6个月劳动，然后才能放出来。现在这样的情况，所以很多人都心里不安。然后我觉得对金正恩来说呢，因为他的爷爷金日成或者是他的爸爸金正日，他们对教育人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把日本人打出去了，所以他们是一个伟大的一个领导。可是金正恩他当了总统以后什么事儿都没有做过，只是一直杀人，就是对自己不尊重，把自己当成小孩子，或者是不按照他的意愿做事的话，就一直杀了他们。所以很多人都有恐惧。可现在呢，已经自己的孩子饿死，自己的家人老是蹲监狱，所以很多人对他不满。所以他为了把这些人的想法也好，把他们说服，给让他们说服的话，只能是做点什么事情。所以他一直想要狂妄的，想要做一个战争，然后想要赢回来。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
是，珍慧，刚刚就在你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的时候，我们也在播放的是，就在昨天呢，平壤举行了一场非常大规模的庆祝游行，庆祝他们这次的氢弹试验成功。那么参与核试验的有关人员呢，也接受了这个民众的夹道欢迎啊。 朝鲜官员特别说，这是要献给金日成、金正日的礼物，并且再次警告，如果美国和卖国贼对朝鲜的自卫行动说三道四，要试图引发战争的话，朝鲜就会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让美国走上灭亡之路。但是和你刚刚你了解的，你所掌握目前在朝鲜内部真正人民的心声相比，这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所以我继续想请教你，我知道你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多次试图逃离朝鲜，那么在第三次才成功的留在了中国。那么跟我谈谈你现在在朝鲜是否还有任何的亲人，那么到底这种所谓的朝鲜人民拥护崇拜这个金家父子的这种情感是不是真实的呢？还是这只是这个朝鲜官方要给外界的一种假象？
以前90年之前呢，很多人因为没有办法接触外边的世界，所以只是学习一些金正日啊或者金日成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相信金正日或金日成是唯一的伟大的一个领导人，所以爱慕他们，尊敬他们。可是90年以后，很多人逃出中国以后，通过网络呀、电视呀，或者中国人一些真正跟北朝鲜打仗的时候参过军的那些人的口里，他们听说很多一些事实以后，慢慢的想法就改变了。然后都是我们在那个北朝鲜的时候学习的时候说呢，韩国或者是美国是一个很穷很穷的国家，然后因为他们我们战争才开始这样学的。可是到后来我们知道事实以后，不是，是北朝鲜先打出韩国然后开始打仗，所以很多人知道这些事实以后都已经改变想法。然后历史是历史，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恐吓人，然后一点粮食都不给他们，一点自由都没有，也没有让他们做自己的 business， 或者是让他们种地也好，做农场也好，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能是听从国家，然后孩子们会饿死，这很多人都不满，所以不可能继续尊敬他们，或者是把他们当成一些领导，就是因为现在听从国家的就是因为害怕，因为很多人如果说了一点点不满的话，三个或者是三代家族都会被杀，所以现在才就装着听着他们。所以我们打电话过去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不会说是金正恩主席啊或者怎样，他们直接会称呼他的名字，或者是说他是个小狗，或者是那个小猪啊，他们就会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谈话。所以现在的那些人在镜头上的都是装的，或者他们那些人是在平壤里边出生然后生活一些很好的待遇里边长大的一些人，所以他们没有那种金正日的不满，
是
在镜头上哭的那些人可能是真实一点的。
嗯哼，甄慧，我还想继续请你留在线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稍事停留再过5分钟时间，我们现在先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讨论，但是稍后回来我还想继续请教你，就是有关的相关的国际的一些谴责还有甚至制裁，在朝鲜对特别是朝鲜人民的生活是不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和冲击。不过稍后我们还要继续回到你，请你继续留在线上啊。我想接下来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那么吴博士，我们刚刚听到了赵珍慧女士简单的说明了一下，可以说是她听到的这个在朝鲜这些最新核试验还有导弹发射之后朝鲜内部人民的心声啊。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我知道您个人也曾经到访过朝鲜，您对朝鲜也有很多第一手的观察，跟我们谈谈您对这个国家还有刚刚对赵女士的说法您的想法是什么？
我也看到了昨天平壤举行的一个盛大庆祝，就我对平壤的观察，我相信平壤这些民众的一种庆祝的心情也是一种真实的表现，有表演的成分，有真实的表现。但是在平壤之外，民众对核试的消息未必清楚，而且就像刚才赵珍慧女士所表达，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朝鲜是一个很分裂的一种状态。平壤的居民是享受特权的，他们跟朝鲜的党中央跟金正恩的这种联系和平壤之外的地区的人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我对平壤的观察，以及比如说过去联合国对朝鲜的禁运，以及未来的禁运是否会对朝鲜普通人民众有生活上的影响，在我个人观察看起来，平壤的居民已经相当程度上 依赖于一种市场化的一种交易，依赖于跟中国的贸易，他们大量的高级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依赖于跟中国的贸易而获得。那么中国的对朝贸易某种意义上讲在供养朝鲜的平壤的居民，也在供养朝鲜的核发展计划。如果说一旦有更严厉的制裁的话，首先会对平壤的市民的生活造成影响，然后会影响到他们对朝鲜的核计划的一个信心，我觉得这是有关联的。
嗯哼，我想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海涛，我们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刚刚你也听到了赵珍辉女士她谈到的一些现况，那么你在过去也曾经在香港多次的采访，那么对于一些逃离朝鲜的人士也有过一些了解他们的一些故事，那么你是不是能谈谈你的想法？另外就是金氏政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我们知道现在在朝鲜有2500万的人口，那么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这么多年来控制着这些人民？刚刚珍慧稍微有提到了一点，海涛能不能继续跟我们说明？
任何的共产集权国家他控制人民无非是两个手段，第一个就是枪杆子，就是抓军队，朝鲜现在是先军政策，第二个就是笔杆子，就是抓人们的所谓的思想意识形态。那么只要控制了这两点，因为金家也是跟着毛泽东学这套学的这个很好了，不光是这个前苏联也是这样，任何的这个共产集权国家，包括越南啦，包括柬埔寨啦，包括古巴啦，它都是不外这两个法宝。第一个抓住军队，就是压住你老百姓，让你不敢反抗，稍有这个不满就给抓到监狱里，甚至这个处以极刑。这个赵珍辉女士她刚才提到了。第二个就关于笔杆子，笔杆子就是控制你的思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朝鲜是没有短波收音机的，即便能看到、听到的都是中波的，就是当地的一些电台都是严格给你控制好的，就是可什么都是国家控制电台。那么，即便有电视台，也都是国家控制电视台。所以呢，才出现了像刚才那个吴强博士、郝少明会女士，平壤的这个居民和平壤以外的居民。对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对领导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越往中心的地方它控制的越严。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在朝鲜不是任何一个朝鲜的公民就随便可以进入到平壤去居住的，要有很多的条件，有很多的条条框框，你才能这个进入平壤的。这种严格来讲，任何共产集权国家包括朝鲜就是用这两种方法，这样是控制老百姓最好的这种两种方法。
好的，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赵珍慧女士。珍慧，你还在线上吗？我们的赵珍慧女士，哎，是珍慧。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看到这个礼拜六9月9号就是朝鲜的建国纪念日了。那么现在各方都在预测，这个金正恩很有可能会在这一天再次的发射弹道导弹。那么到时恐怕又是一连串的国际谴责声，还有这个加强制裁的声浪。那我们刚刚就想要提到了，这个联合国还有世界各国对朝鲜的这样的制裁，它到底对朝鲜人民？很多人说，其实对金正恩影响不大，真正伤害到的是朝鲜的人民。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这些制裁到底这些年来给朝鲜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情报是说9月13号他们会发一次，再次发一次。然后因为北朝鲜在里边因为天气的变故，然后也没有农历的那些工具，所以很多人都没法自己做一些农活，或者是做一些种地的事情来挣点钱，或者是做食物什么的，所以很多人的生活呢很困难，然后被政府一直欺压，然后还得给政府捐款，所以很多人的生活呢跟电视上在北朝鲜他们从电视给别人看的根本就不一样，或者98年的或者现在的情况都是差不多，就有一些不同，就是很多人在市场可以做买卖来生活自己的那个生活方式，所以变化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以前金正日的时候是他不会掌握，不会 control 这个局面。可是金正恩是在外国学过很多东西，然后他从网站也是学过看过一些东西，所以他很会装，然后很会让别人看见一些好的一面。 所以现在很多美国人也好，或者Korean American 也好，他们就觉得现在朝鲜已经变了很多，很多人都已经有自由了，他们可以生活得很好。可其实不是，在我的家乡也是，我光是听说我的一个朋友的爸爸饿死了，四个人已经饿死了。然后还有一些那个金正日的那个妈妈的家乡，在那边饿死的人有8个人去年，所以这今年也是我的家乡又饿死了2个人，这是光是我所知道的。所以北朝鲜的情况现在真的很不好。然后对金正恩来说呢，外国或者是美国给他们打了一个枪或者什么的，死了几个人，就为国家牺牲了，然后给他们发一些奖品就够了。可是对美国或者是对韩国来说呢，一个生命是很宝贵的，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是弱点，所以他们不管怎么情况，美国或者是韩国不会首先开始要打仗，所以他们就觉得美国或者是韩国会听从他们的，所以他们没想过真正会打仗，所以现在这么猖狂，我是这样了解的。
所以真慧，照你这样的这个谈你的观察与分析哦，你认为接下来朝鲜半岛的局势会往哪里走？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了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军事选项也在台面上了，所以很多人说美朝之间会不会爆发战争，确确实实现在可以说升到了最高点。那么如果爆发战争，当然你一定也会担心仍然在朝鲜的家人的安全。你觉得这个到底如何来解决这个朝鲜问题，什么是最有效的办法？
我不是专家，所以我没法断定的告诉你一些很好的一个答案。可是我是这样想的，北朝鲜里边的一些居民自己需要把政府给扳倒，这个是最好的一些局面，我是这样想的。可是很多人现在无知，所以我是想美国政府也好，韩国政府也好，帮助一些北朝鲜的居民，让他们自己能把局面给换过来。然后一些保护他们的那种立场，或者是你们该做的什么事情做完了以后，你们要逃跑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帮助你们。有这样的报道也好，有这样的消息会传到北朝鲜里边的话，有很多一些人有权力的人会想着把金正恩给垮倒，或者是跟政府起哄，或者有这样的局面。是我现在是这样想。然后对北朝鲜来说呢，北朝鲜的居民来说，反正这样也死那样也死，战争以后死比较痛快一点，这是北朝鲜人的想法。所以赶快出现什么事情，让这样的苦日子赶快结束，死也好活着好，有一个就是 answer， 这样比较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想，这样跟我说的。
好的，我们非常
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可是我希望美国政府也好，韩国政府也好，把金正恩赶快弄死他，让他早点归西，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好的，我们谢谢赵真慧女士，感谢你在今天抽空参与了我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谢谢真慧。
谢谢，
谢谢，
好，拜拜。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讨论。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赵女士她的一些看法。那么我们也提到了，当然您刚说在平壤，在郊区周边的这个民众可能对于平壤政权的看法不一致，但是不可否认的，这个作为一个整体，现在朝鲜人民可以说笼罩在这个韩战的这个可以说朝鲜战争的这个阴影之下了。您觉得如果今天金正恩再次的发射弹道导弹，朝鲜半岛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相信朝鲜会继续再发射弹道导弹，而且可能发射射程更远的弹道导弹。朝鲜人民、朝鲜政府他会继续搞一些庆祝活动，把它作为一个政权实力增强的一个象征。作为政权某种意义上讲有更大合法性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它的传统的先军政策的一个体现，它拥有了对国际更大的影响力。对平壤市民来说，对平壤以外的居民来说，这都是有增加金正恩政权合法性、得到拥护的一种办法，也是金正恩在过去几年一直坚持一个双轨政策一个重要方面。他一方面搞市场经济，另外一方面还要强化他的核武器，强化他弹道导弹的发展的计划。这个跟海涛刚才讲的是一致的，他的意识形态仍然停留在朝鲜战争的阴影之下，在强化朝鲜战争，强化对美的仇恨，对日本的仇恨，对 南韩的仇恨，它的整个意识形态是建立在这种仇恨基础上，然后军事政权才能保持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他再发射，我们也看不出朝鲜会发生什么变化，只会增加他的对金正恩的一个拥护。所以国际社会能做的只是应该是要想办法阻止他的这种发射。
好的，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第一位就是来自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您好。
你好，你好。朝鲜这次核试验呢，给吉林造成了很大的不安。吉林省的中部吉林市有震感，边境有强烈震感。那么朝鲜危机主要是核辐射、难民、长白山、天池活火山的喷发给吉林省造成灾难。美国把朝鲜朝核危机啊，这个推给了中国，给中国施压。那么十年前的六方会谈呢，朝鲜的条件呢，就是要把停战协议改为和平协议，是中国不同意，还是美国不答应？朝核危机的主要责任在美国。主持人，
好的，我们谢谢您，吉林的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湖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大家好，其实我觉得话呢，就是如果说其实现在国际上各种制裁，其实我觉得都起不到什么效果，因为现在他军事政权维持这个政权的手段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的发射导弹和核试验来强化和外部的矛盾，然后给国民以恐惧，然后来强化他的这个政权的这个统治。我觉得唯一能够解决的办法呢，就是中美联合起来，从中国从北，美国从南边，把金正恩政权推翻，然后让朝鲜半岛成为一个民主统一的一个国家，这样的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朝鲜的核问题，也能从根本上解放北朝鲜的人民。我的看法就是这样，谢谢。
好，谢谢您，湖北的陈先生。我们再来接听一位，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这一位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朝鲜战争的阴影归根结底是北朝鲜人民自己选择金疆世纪王朝独裁统治的结果，包括被中共独裁统治下的广大东北地区的人民，在经历了被日本侵占和沦陷的命运后，现在又迎来了北朝鲜的核武威胁。因为国人都沉醉在纸醉金迷的经济发展之中，被中共的封锁和洗脑变得麻木不仁，不能不说是国人和朝鲜人民的悲哀。所以朝核危机最有可能就是朝鲜和东北天朝的人民一起玩火自焚和同归于尽。谢谢。
那么最后我想请我们的海涛，在你谈之前，我也想特别引述了人权观察组织呢，他在最近他发布的这个调查数据发现，在今年光是七月和八月这两个月份，在中国的边境呢就拘捕了41名逃离朝鲜的人。那么中国方面呢遣返了相当多，那么相较于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一整年只记录到了51人，这当然都是官方能记录到，实际人数可能比这要更多，可以显示光是在这两个月内从朝鲜逃离出来的人明显的在增加。那么如果说今天朝鲜半岛的问题不解决的话，这个对于朝鲜人民来讲，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会是如何？那么朝鲜如果爆发战争的话，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局面？
先说这个就是怎么解决。刚才吴博士也说，这几个周边国家都有这个绥靖朝鲜，结果造成了这个如今天这个政策。我们刚才听到这个赵珍慧女士的一句话，她我觉得感触非常深。她说，不管你采取什么方法，要变，否则的话老百姓活不下去。那么在这个绥靖当中，我如果大家都有责任的话，谁的责任最大？我觉得就海外的分析一半都是朝鲜的这个禁令了。如果这个禁令真的对朝鲜实行禁运，把石油、煤炭，把所有的这个禁运按照联合国那样安理会的决议真正实行下来，我觉得对问题的解决是大有益处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在北京的吴强博士还有我们的海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将要为您探讨中共19大即将来临，可能上位的政治新星将会有哪些呢？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